所以要是以痛苦法门来修行的话，你见法即见佛，这个这样透过这样的路径来修的话，来见佛是很困难的。但是以念佛法门来说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就像念佛圆通章里面说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佛陀为我们，这个佛陀在经典里面啊，为我们保证，我们只要修行念佛法门，能够对这个佛号啊，能够通顺的靠倒，能够产生强大皈依的心，然后来念佛，来忆佛念佛的话呢，我们决定在今生，我在禅定当中，或者在睡梦当中，乃至未来我在临终或者往生的时候，能够见到佛陀。所以，要是修行念佛法门的话呢，可以使我们很容易，可以在今生当中，或者来世当中能够亲见佛陀。那么亲见佛陀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佛的说法的恩，还有这个加持的恩，所以我们就可以生生世世不退转。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是一个很殊胜的方便，这第一个理由。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理由，不断惑业得出轮回方便。那么我们往生了之后呢，我们往生，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见到佛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不必断除我们这惑业苦的三障，能够横超三界，能够超出这个轮回。所以呢，这个念佛法门呢，它是一种最胜的方便。当然各位都知道，修行其他法门的话呢，要能够啊超出轮回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呢。要是不修行的人不知道，真的修行的人我们就会知道，透过通途法门要超出轮回非常困难。那么在讲理由之前呢，我们首先跟各位讲个故事哈，《高僧传》里面的故事。那么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间接的知道这个修行啊，断惑正真啊，不容易啊。在《高僧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他在东晋时代啊，古代的这个东晋的时候呢，有个高僧啊，他的名字叫竹昙游，这个天竺的竹，昙是那个昙花心的昙，游是这个犹太人的游啊。这个竹昙游法师啊，他是敦煌人，那么他从小呢就很有善根，从小啊就修行种种的苦恨，那么同时啊他修行种种的禅定啊，那么他修行啊多少有点功夫啊，有点禅定的。那怎么知道呢？有一天啊，他曾经到一个放鼓，这个放这个养鼓的这个家里啊去乞食，结果这个养鼓的家里给他食物的时候呢，这个食物里面啊，突然有只蜈蚣啊从这个食物里面跑出来。那当然这个食物被这蜈蚣沾到，决定是有剧毒啊，但是这位法师他吃下去啊没有事，当然让他吃下去，这可以知道他修行的功夫啊。那么还有再讲第二个例子啊，他有一次啊，他到那个赤城山这个地方去坐禅，修行这个禅，修行止观。那么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有好几十只这个猛虎啊，老虎啊，蹲在这个法师的前面啊，然后来听他这个诵经，很乖乖听他诵经。那么听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个老虎啊在打瞌睡，结果这个竹昙游这个法师啊就拿这个如意啊敲这个老虎的头，说啊，你就是过一生愚痴啊，才变成这个畜生道，你现在为什么还不听经呢？结果这个老虎赶快起来继续听经，这不得了啊！第二个功德。那么接着呢，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又有一天啊，有一个很粗壮的蛇啊跑出来，这个蛇啊就根据那个这个传记的记载，有十余尾，就是非常非常大，说十几个人合抱的一个大蛇啊，要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呢，在他面前盘旋呐、啊，这个尊者他一点都不怕。那么过了一天之后呢，这个山神现形了，他就跟那个尊者他说啊，法师啊，你是有大威德的修行人呐、啊，那么我是这个山的山神呐、啊，那么我愿意把这个山呐、啊，这个石洞啊，这个山呐、啊，这个修行这个地方啊，供养法师，让你在这个地方修行。那这个法师就说，大家一起共住有什么关系呢？你住你的，那么我修我的，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神啊，他说啊，弟子啊，当然是没有问题。弟子底下有一些眷属啊，个性很粗暴啊，怕他们到时候啊会伤害法师，所以他说我想啊，我还是离开好了。所以那个神啊，他就把这个 修行的这个禅师啊，哦，这个让给这个法师让他修行，他自己到另外一个山上哦去住了。好，那么这个是从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知道这个法师啊，他这个修行啊是真的有点功德。那么有一天呢，因为他这个赤城山啊跟这个天台这个地方啊距离很近，他有一天啊听说天台这个地方啊有很多这个圣人在那个地方修行，很多阿罗汉啊圣人啊在那个地方修行，他心中向往，所以说呢他也想到那个地方去，跟着去修行。就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问那个当地人啊，他听说啊在天台山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石梁，石头的石，梁屋梁的梁，石梁那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天然的这个石头的这个桥，所以称为石梁啊。那在这个石头这个桥梁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哦山的一边啊，另外一边呢就是山的另外一边，这个石梁到接着山的另外一边呢，刚好接了一个石壁。这个，那么听说啊，在这个石壁里面啊，有很多的阿罗汉的圣人啊在里面修行，所以这个法师呢，他很向往，那么他也希望啊。能够啊到那个里面去啊，到那个石室里面啊，去跟那个阿罗汉一起共住，一起修行。他就走这个石梁，走着，那么走到那个石梁口的时候，当然一般凡夫看起来那个是个山壁了。他走过去的时候，看到就听到有人跟他讲说啊，这个法师啊，你虽然说你很虔诚啊，来这个地方求法，但是呢，你的功德啊还不具足。还不能来这个地方跟我们共住，10年后，你再好好修行，10年后你就能够来。结果啊，他就很失望啊，然后就到山下去，在那个石梁旁边，在那个山下的这个寺院住了一晚。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听到石梁里面啊，果然啊，传出很多这个有人在这里面唱梵拜、敲钟敲磬的这个声音，果然真的有圣人在里面住啊。那么结果呢？后来啊，他过一天，他又到那个这个石梁里面去，他很虔诚的求啊，希望能够进去那个里面去。结果呢，感应道交啊，这个原本是个山壁啊，这个座山壁啊开了，这个是一个石头的门，这个山壁打开了。结果呢，这个法师就进去了，进去果然看到里面啊，有很多圣僧啊，在那个里面啊，在那边经行啊、诵经啊，在那边修行。那么他也跟着那些圣僧在里面过堂吃饭，吃饭完了之后呢，那些圣僧仍然跟他讲，你现在因缘还不到，那10年后再来，再来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共住。所以这法师啊没办法，只好很失望的退回去，精进的修行10年之后呢，果然才能够进去。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啊，你要跟阿罗汉共住啊，倒还不容易啊，更不必说断惑证果。以这个苏檀优这个法师他的功德，你看他之前这样的功德，山神都愿意让这个禅师给他，他那个老虎啊都非常驯服。以他这样的功德力，他要跟阿罗汉来住啊，都还要有条件。那更何况说啊，今生能够这个修行正果，这个路啊更是非常非常长远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以在我们今生当中啊，一通路法门来说啊，要超出轮回啊，是很困难。我们不要说我们到石室里面去住了，我们看到老虎，我们看到蜈蚣，我们看到大蛇，我们怎么办呢？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像他一样那么自在啊。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超出轮回是这样的困难呢？我想这当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啊，这个法。这一般的通途法门，它的修行过程啊，都是非常的困难。你要记住种种的这个资粮啊，所谓种种的这个资粮当中，第一个，你一定要开悟。好，在没有开悟之前啊，所修的啊，都还只是一些人天的有漏的善法。所以古人强调悟后起修啊。好，欧益大师也说啊，未开缘解啊，未可责任修正啊。我们在没有开悟之前啊，我们都还只是在结缘啊。好，那么。当然我们这个结缘，我们所结的这个缘是随顺涅槃的，但是就它本质来说，世上还只是人天有漏的福报。所以真正要讲到正果之前，第一个我们要先开悟。那开悟不容易啊，莲智大师说你要开悟，你要福德跟智慧之粮。怎么样福德智慧之粮呢？他说这个 三朝的天子服啊，七世状元才。就你今天这个禅堂，在一个禅堂当中几百个人，大家共修，你今天要有本事开悟的话，你要大福报。什么大福报呢？这个福报啊，能够让你啊做三世的皇帝，福报。那么你还有智慧，这个聪明的智慧。那么你这个智慧呢，能够让你啊做七世的状元。那这种福德智慧啊，不容易啊。纵然你有这样福德智慧，你开悟了，那开悟还只是一个修行的起步而已啊。那么你开悟之后，你还悟后起修，那么你进到正果的话呢，另外一个基本的条件，你要禅定。以经论的说法来说，最起码要有欲界的这个位道地定，欲界的最高的位道地定。那么在欲界的最高地定当中，我们以我们开悟的这个智慧呢，来照破我们的烦恼，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慢慢的使我们超脱这个轮回的这种束缚。所以呢，一般的通途法门来说，它为什么难以说今生成就超脱轮回？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困难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想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啊，退转，因为修行通途的法门当中啊，没有佛净土的摄持。你今天修行有成就，你可能开悟了，甚至你可能得到禅定了，但是你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惑没有断除的话，没有到见到位之前呢、仍然呢、都还轮回，乃至见到位的还有七生的轮回，但是只要没有到见到位之前呢、都还要不断的轮回，甚至都还有可能到三恶道，都还有可能，所以这个退转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通途法门当中。很难以成就，这退转是第二个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印光大师也常说啊，你看苏东坡，勤快，过去啊也曾经都是啊这个禅宗的高僧大德，但是因为退转，后来又做文人。那么苏东坡他还是他喝酒啊吃肉，他五戒也没吃清净，勤快呢就更严重，做了很多的坏事，那个退转啊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因此之故，念佛法门殊胜就在于说，他没有这种难成的这种问题，他也没有这种退转的问题。怎么说呢？就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他讲到阿弥陀佛的这个48愿，阿弥陀佛在48愿当中的第11愿当中，他发愿他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成正觉。”他说：“只要你能够往生。”我的阿弥陀佛国的话呢，国中的一切的众生，不要说菩萨声闻啊，乃至普通的天人，都能够将他的身心安住在这个正定居当中。就像我们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5尘啊，都能够为我们说法。那么我们面对这样清净的5尘的时候呢，使我们能够自然的念佛、念法、念僧。那么因此故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啊，永远不会退转。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进入正定居。好，所以因为进入正定居的缘故呢，所以在这个阿弥陀佛佛力加持之下，我们就能够啊不会退转，能够超出轮回。好，所以念佛法门呢、它就可以不断获业，可以超出轮回，所以它是一种最殊胜的方便，因为佛力的加持。好，是讲到第二个往生见佛的话，佛力的加持，好，所以可以超出轮回的方便。那么第三个呢？不修于行的波罗蜜方便，就是这个也是提到往生之后的事情，也是往生之后。好，我们要是往生了之后呢，我们自然心中能够念佛、念法、念僧，自然能够圆正三不退。那么以这样的智慧呢，我们虽然纵然没有修行其他的特别的法门，也一样可以得六波罗蜜。所谓得六波罗蜜，这个得呢，我们应当解释说具足。就是说，当然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是修六波罗蜜。但是呢，你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你因为修行念佛法门的缘故，你自然就能够具足这种六波罗蜜的功德。所以就不修于行，自然就能够具足这个六波罗蜜。所以说呢，这个念佛法门它是一种殊胜的方便。因为我们在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心中面对这种圣妙的5尘，我们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僧。那么就念佛来说好了， 我们在这个设妙法城当中，我们能够自然的任意的念佛的时候呢，我们在自然于念佛的时候，我们心中能够万缘放下，能够弃舍一切的万缘，这个时候就是得到这个布施的波罗蜜的功德。那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将一切的烦恼恶业自然的止息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这个持戒波罗蜜的功德。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念佛当中呢，我们的内心呢，自然是调柔清净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功德。那么我们在念佛当中呢，我们自然心中极静住，那么永远不会有这个退转。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种精进波罗蜜的功德成就。那我们在念佛当中呢，我们心中种种妄想杂念都不会升起，心中能够安住在这个佛这个念佛法门上面的缘故呢，成就念佛三昧缘故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禅定波罗蜜的成就。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任运的圆正三不退，那么说这个时候正念分明，所以这个时候就成就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心中任运的成就这种三不退，圆正三不退的话呢，我们在念佛念法念身当中，就念佛来说，就能够具足六波罗蜜的方便。那么要是以通途法门来说啊，我们是一般通途法门的修行啊，都是进进退退的，在这个加行位之前啊，都还是进进退退的。那么进进退退的时候呢，这个凡夫众生的心很难以说啊，恒常的相续的安住在六波罗蜜当中，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进进退退。但是到极乐世界的话呢，我们因为有佛力的摄持，所以我们的心啊，能够二六十中任运的跟这个法相应，跟这个三不这个圆正三不退相应，所以呢，我们能够任运的具足六波罗蜜的功德。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第三个功德，所以它是一种殊胜的方便。第四个，这个结论总结啊，这个见佛啊，念佛见佛的这个功德了，第四个总结，他说不经多劫得及解脱方便。我们都知道经修行其他法门啊，要解脱要无量阿僧祇劫的时间呢，非常非常长远的时间，成点劫的时间呢。但是呢，修行那个念佛法门不需要经过多劫，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一旦获业就能出轮回，不修于行就能够具足任运的具足六波罗蜜的方便。所以因此之故啊，不必经过多生多劫啊，成点劫啊，就能够使我们迅速的成就佛果。所以不经多劫得机解脱，所以它是种殊胜的方便。所以这个我们净土宗的初祖他那个慧远他是他这个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他说啊，他赞叹念佛法门，他说啊，功高义就念佛为先啊。这个地方第二大段我们在强调这个功高，透过这样念佛法门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到很殊胜的功德。那么要得到这样的功德，又就一般通途法门来说啊，要费尽很大的心血，要经过很长时间成点劫的努力。但是就是念佛法门的话，一样可以花一样的心血啊，却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殊胜的功德。那么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我们最前面讲到就是因为佛力的摄持的缘故。在这个那仙比丘这个经里面，他说啊，有一段问答，有些那仙比丘他进入王宫里面，跟这个弥兰王有个这么样的问答。这国王问这个比丘，他说啊，我听说啊，一个人活了100岁，在这100岁当中啊，不断的造恶业，但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只要念佛，他就能够往生天道。他这个事情我不相信。相对的，国王又说，有一个人，他一生当中啊，只杀了一个人。那杀一个人的缘故呢，他下辈子却要堕落地狱受苦。那么这个事我也不相信。前面造恶造那么多，他只是念佛就能够超越这个恶道三恶道到升天。那另外一个人只是一生当中只是造了一个恶业，他却要堕落地狱。国王觉得这个事情啊，他不能相信。就这个比丘呢，他就举个譬喻来帮助国王了解这个事情是确实不错的。那么他问国王，他说啊，比如说你拿一个大石头啊，拿这个大石头呢 以这个一艘大船来造这个来载这个大石头，那这个大石头会不会掉到水里呢？还是浮到水上？国王说，当然很明显的，这个大石头啊一定浮在水上。那好，那比丘又问国王说，那如果你拿一个小一小粒石头丢到水里，这个石头是掉是沉到水底呢，还是浮在水上？那当然国王说一定是沉到水底。好，所以这个比丘说，所以说呢，同样的道理，这个大石头啊，就譬如刚刚前面那个一个人呢，活了100岁当中不断的造恶业，他真的是罪障深重啊。但是他为什么不堕落？因为佛的大愿力的这个支持的摄持的缘故，哦，所以他能够升天。那么另外一个人，他虽然只是杀了一个人，相比前面那个人来说，他罪业很少，但是他为什么最后堕落地狱？就是因为，哦，就像那个小石头一样，为什么掉到水底？就是因为他没有佛的大愿力的摄持，所以呢，他堕落地狱。所以同样的，我们修行念佛法门，为什么我们能够不必断惑？那不必修于行就能够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我们应当要知道这个是佛力的加倍。好，这是第二个。好，为什么我们能为什么念佛法门能够做末法时代的这个精良，它的道理。好，第二个。好，接着呢我们看到下一页，讲到第三个。好，第三课前面说这个念佛法门是这种圣方便，殊胜的方便。那么这种殊胜方便，它的这个相貌何在呢？它之所以是称为殊胜方便，就是说它能够啊度这个生死的凡夫。我们前面说这个功高益就，这个修行念佛法门，它能够使我们得到很殊胜的功德。但是谁能够承担这样的法门呢？不是大菩萨，不是上根立志的人。我们底下第三段就是要讲到益就，乃是一个业障深重的生死凡夫啊，他也能够持下承担这个念佛法门，他也能够在今生当中呢往极乐世界得到他第二段当中所说的种种殊胜的功德。好，这第三科所要说的这个内容。好，第三科我们先看到这个文，我们再来说明。好，各位请合掌。三，激扬生死凡夫令起心愿者，与诸众圣沉迷自信，甘受轮回，旷劫之信曾无行力，故是苦乐两土原开折射二门，机智扬之必信必验，圣性既发敬业思成。好，这第三课就是说激扬生死当中的生死大海当中的凡夫啊，令他升起心念心。好，就说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法门啊，这个门它所通到的就是实相不生不灭的离体。那么当然就这个依着楞严经来说啊，我们要尽量得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啊，当然因地里面啊，以此不生灭心啊为本修因。那么这因跟果才能够相符，因地是不生灭心，果上才能够啊得到这个不生灭的这个果实相的离体。那话是这样讲算是没有错啊，可是这个凡夫众生来说啊，他恐怕连业果的道理都没有办法很深入的了解，何况说这种空性不生灭的道理，你要叫他承担业障方法来修，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么虽然是不可能，但是佛陀啊仍然开示这个念佛法门，使凡夫众生也能够透过这念佛法门当中，在这念佛法门当中他能够起强烈的心愿的心。那虽然说是心愿的心，但是他也到最后也能够契入到不生不灭的离体，所以念佛法门它是善巧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到这个底下他说啊，以诸众生沉迷自信，甘受轮回。我们凡夫众生的这个心啊，就是这样沉迷自信，深深啊，就迷失在深深的迷失着我们的自信。虽然说我们自信当中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极乐世界功德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但是我们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的攀缘五欲六尘的境界，不断的沉沦，使我们依着这个佛性的力量呢，就在这个六道当中啊，不断的投出脱沫啊，不断的受苦。佛性的功德啊，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好，甘受轮回啊，这种轮回啊，都是众生甘心情愿的去纳受的。好，乃至旷劫之境啊，成无醒力。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很少有这种反省，乃至啊奋力的这种心。我们反省说，我们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轮回呢？那么我们同时奋力，就是我们既然知道我们都有佛性，我们不甘愿我们这样不断的这种沉溺，不断的受苦，所以叫做成无奋，成无行力，成无行物，奋力的心。那因为既然这样子，凡夫众生的心呢、啊、是非常粗重的，你直接的跟他开示啊，一不生灭为本修因啊，啊其实不生灭的果，他做不到，对他来说、啊、太遥远了。所以呢，没有关系，佛陀开始另外一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那么在念佛法门当中，佛陀啊告诉我们说，好，既然我们凡夫的心是生灭的，好，那么我们就以这样生灭的心，对极乐世界的功德产生强烈的这种欢喜心，相对的对娑婆的苦产生强烈的这样子厌离的心，透过这样的善巧方便，也可以使我们慢慢的契入这个佛道不生灭的离体。底下我们看他说啊，故事苦乐两土严开折射二门。所以呢，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啊、广泛的显示苦乐两土，苦的话就娑婆世界的苦，那么乐的话呢就极乐世界乐，这两土的差别。那么透过这两土的这个差别呢，圆开折射二门，圆就是于是，透过这种娑婆跟净土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介绍，这个对比，于是呢可以产生一种功能，产生开显这种折射二门的这样功能。就是说，透第一个呢，这个透过我们对这个经典里面娑婆世界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娑婆世界的苦。那么这时候对我们凡夫众生的这种狂妄的心呢，可以产生一种折服的力量，使我们的心啊不会再不断的狂妄啊，在不断的狂妄，在攀援的五欲六尘的境界，好，就是折，好折服。这个色受，经典里面透过极乐世界种种清净庄严的功德的这个介绍，好，使我们呢、啊、心能够色受住。那我们对这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啊，好像产生极大的向往的心，那么这个色受。好，所以开示苦乐两土呢，所以呢能够广开啊折射二门，因为有折射二门的缘故呢，它的功能啊就使得我们的心呢能够机智扬智，必心必厌。好，因为我们的心被折服的缘故，我们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三恶，这个贪嗔痴三毒的苦，还有无量寿经讲到五恶五痛五烧的痛苦，所以我们众生这念狂妄的心呢、啊、就被折服住了。那么折服住的相对的激励我们要好好的修行求解脱。那么扬之呢，这个称扬，称扬净土的功德。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净土依报的五尘说法，那么看到这个正报的佛陀为我们说法，佛陀放光的加持我们，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正报这种殊胜的功德，使得我们对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光功德这种庄严啊，产生非常强大的这种皈依向往的心，这是称扬。那么同时呢，机智扬之接着呢必心必厌，既然机智扬之，所以呢使得我们的心这个必就使得我们的心呢、啊、能够产生心药，能够产生厌离的心。好，心药就心药极乐世界，那么厌离就是厌离娑婆的苦。所以呢在无量寿经里面，他采取另外一个方法，他不会一下开始就说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他从另外一个方法，他开广泛的开示这个娑婆世界的苦，三那个贪嗔痴三毒的苦，然后五恶五痛五烧的痛苦，相对的开示极乐世界的功德，依报的功德，正报的功德，使我们这个心呢、啊，能够对阿弥陀佛、啊、产生一种强烈的皈依的心。那么我们对阿弥陀佛的这个能够产生强烈皈依的心的缘故呢，那么使得我们呢、啊，就像念佛圆通上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刚开始可能只是事实，我们透过强烈的心求极乐厌离娑婆的心，所以我们观察有个能念的我，有个所念的阿弥陀佛，我们对阿弥陀佛产生强烈皈依的心，那么这个时候是事实。那么透过事实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得到佛力的加倍，什么业障消除，慢慢的智慧开明。那么当然同时不断的我们学习种种大乘的经典，在大乘经典里面我们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实相的道理。那么我们了解实相道理的时候呢，我们以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以实相这个智慧呢，来观察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在念佛当中呢，没有个能念的我，没有个所念的佛。虽然说能念的我、所念的佛都不可得，但是呢，这个就作用上来说啊，那是历历分明的不可得。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说，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如梦如幻的境界啊，都是我们这念心性当中啊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那么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道理，同时我们以这样的智慧呢，来观察我们这个修行这个念佛法门，那么我们仍然精进的来持佛名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事实当中转变成理持。好，那么这个时候理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这个生命心当中慢慢慢慢的转变到不生不灭的心，乃至能够契入到不生不灭的理体。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是只有这样的善巧，透过你对净土的这种欢喜心，对娑婆世界的苦的厌离心，产生强烈的心厌的心，那么心厌的心，所以我们对这事，我们在修行事实的时候就能够相应。那么事实能够相应的时候呢，我们在配合修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然后再持佛名号，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佛力的加倍，因为事实当中佛力的加倍，所以呢，我们就能够从事实当中慢慢的转到理持，所以一样的也能够得到，也能够慢慢的契入到这不生不灭的理体。所以念佛法门它是一种殊胜的方便。好，所以他底下接的结论，他说啊，圣心既发，净业事成啊。我们下手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所以我们用勇猛精进的圣心呢、啊，勇猛精进的心就能够发动起来。我们决定今生要见佛，决定今生要往生极乐世界，好，用精进勇猛的心发动起来。这个时候呢，净业就能够成就。好，所以净业成就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或者我们今生透过事实转到理持，我们今生也能够悟到这个佛性的道理，悟到实相的道理。那么纵然今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开悟，也没有办法悟到这个道理，临终的时候也可以。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有为我们保证，他说啊，第十八愿他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未出无逆诽谤正法。他说，纵然你今天事实当中没有开悟，但是你只要至心信要欲生我国，就记住信愿，然后呢乃至十念的念佛的话，是行，能够记住信愿行三资粮的话呢，纵然你是生死凡夫，你没有开悟，你仍然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佛陀为我们保证，你到极乐世界之后呢，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到极乐世界之后呢，面对这样殊胜的五层的境界，我们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我们说法，我们决定也可以悟到无生的理，决定也可以开悟正果。所以圣心既发，我们能够产生心念的心，这个时候境界就能够成就。所以因此之故呢，我们讲念佛法门，它是从殊胜方面，道理就在这里。既养生死凡夫，令其心厌。别的通途的大乘法门会强调说，你的心要一直不生灭的离体，有所取舍，都必须有所取舍的心，这个都必须要放下。那净土法门，它之所以能够摄受我们生死的凡夫的好处，就是说，他不怕你取舍，他还怕你下手处不取舍啊，糊里糊涂啊。只要你肯在下手处肯取舍，取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心求极乐，厌离娑婆，能够产生强烈取舍心，慢慢慢慢的，他也能够引导你到达不生不灭的离体，所以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因此之故，我们讲功高义就，这个义就，这个生死凡夫他也做得到。这第三个念佛法门的功德。那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不生不灭为本，所以你用空性来讲，用真如来讲都可以。不过楞严经他讲是以真如的观点来讲啊，空性也是不生不灭啊，真如的道理也是不生，真如的理也是不生不灭。但楞严经他是讲的是真如的道理。好，那底下的因为第四段要讲啊，还有一大段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不说了，我们下次再来跟各位慢慢的介绍净土法门啊，它不只是摄受凡夫。 前面我们讲到说色受凡夫，是说它有这个功能，而不是说它只是色受凡夫，它是三根五倍啊，不但色受凡夫，还色受二圣，还是色受后面第五讲到色受菩萨，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菩萨，从初地到十地乃是等觉菩萨，都必须要去念佛法门，都色受。这道理啊，我们下堂课再慢慢的跟各位诉说。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各位同学先翻到今天发下去的附表第四面。附表第四面。那附表第四面当中，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小字的大纲，十法大纲。好，那么我们这个十个法呢，是借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所立的十个法，来说明佛说无量寿经它教其所因。为什么佛陀会为我们说这个无量寿经，它这个教法升起的一个因缘。那这十个大十法大大中，这十法当中呢，又分为两个大段。好，第一个是意乐，第二个是加行。就是说，透过这意乐的介绍，使我们对于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修行呢，产生一念强烈的好药心。那么有了意乐之后呢，接着我们再说明这个净土法门修行的方法，或者是加行。好，那么这十法大纲当中分为两段，一个是意乐，第二个是加行。那么在意乐当中的话呢，再分为两个。第一个呢，先说明法门高胜。净土法门它是高超殊胜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它之所以称为高超殊胜的话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像慧远大师所说的功高易就，念佛为先。整个净土法门的修行当中呢，功德是很殊胜的。好，那么凡夫啊，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就能够圆证三不退。好，那么功德是很殊胜的。但是依旧，纵然我们是一个生死凡夫，不必断惑，但是我们也能够速超轮回，横出三界。所以这个法门啊，也是非常容易修行的。那么因为它功高依旧的缘故，所以我们称它做高胜。法门的高胜。那么法门高胜的这三科呢，我们在上堂课当中跟各位已经介绍完了。接着呢，我们现在看到第二段，法门广大。所谓法门广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会强调这个净土法门，它能够摄受这个生死的凡夫，使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啊，能够透过很简单的方法持名，就能够当生了生脱死，圆成佛道。那么它特别啊，加倍这个生死的凡夫，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法门。只有生死凡夫才能够修。各位要知道这个逻辑啊，是这样子，说这个法门它对生死凡夫是很容易修的，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法门它只适合生死凡夫。这两个逻辑啊，不是个等号的。所以我们接着法门广大，就是要告诉各位，它不仅摄受生死凡夫，乃至它摄受一切的二圣，乃至菩萨，乃至一切所有九法界的众生，乃至啊一切这个多障的众生，都能够为这个念佛法门所摄受。所以这个法门呢，它所加添的根基啊是很广大。那么重点就在于我们修行人的这念心呢，肯不肯皈依阿弥陀佛，差别在这里而已。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第四个。好，那第四个的话呢，请各位翻到附表的第二面。先讲到这个法门广大当中的第一个，这个念佛法门不仅摄受这个生死凡夫啊，这个根基远差的生死凡夫，乃至啊还能够摄受啊这个二圣的人。那么这个二圣的人包括凡夫的二圣根基的这个二圣种性的凡夫众生，乃至于这个二圣的圣人，这个声闻啊缘觉的二圣的圣人。好，那么这个都是为念佛法门所摄受的这个对象。 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第四科的这个文哈。好，各位请合掌。四化导二圣，时空不修净土者，良以乍得我空，即生单智。闻说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心不喜乐，故令回小向大，发意往生。好，那这个地方呢，讲到说净土法门，它能够化导二圣的人，包括凡夫跟圣人。那么这些二圣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呢，就是直空，持这种偏空的这种涅槃的这个道理。那么因为直空的缘故，所以他们不相信净土，那么他们也不愿意修行净土。那么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显示出了很多二圣也往生净土的这个事实，来劝导这个二圣的人呢，也修行净土。好，我们看这个内容先看到这个二圣人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智慧的情况良以乍得我空，即生单智。就是二圣人他内心的智慧是很浅的，就像经典里面举的譬喻，菩萨的智慧就像大海，二圣的人的智慧呢，就像牛基。什么牛基呢？就是牛你看那个古代的时候牛走过这个田地的时候，或走过泥土地的时候，在地上会踏下一个脚印。那么踏下这个脚印的时候，当雨水一落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凹槽里面就蓄满了一点点的水。那么二圣的智慧就像这个牛的这个脚印里面所容纳的这个水，牛基。那么菩萨的智慧呢，就像大海，虽然说同样都是空，同样都见到了空本质，空的本质是相同，但是空的这个量却有这样的这个差别。所以这个地方说乍得，二圣的人刚刚这种见到空性的道理，他所见的空跟菩萨的空是一味的，但是他的空是很浅薄的，只是我空，他我空他的法是不空的。这怎么说呢？在阿含经里面他说无常故苦，苦即无我。二圣的人他们怎么样观察这个五蕴当中没有常因主宰的我呢？他透过无常的观察，那么他观察因为无常的缘故，无常的生灭的缘故，所以五蕴当中会有种种的苦恼的境界产生出来，这个不是没有办法有个主宰的力量来主宰他，完全是随着个人过去生的业力在那个地方受身，在那个地方受苦，无常故苦，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我们有生老病死，五蕴当中有生老病死，乃至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种种的苦。那么所以从这苦的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在五蕴当中这个常依主宰的这个主体是不可得的，所以呢苦即无我，因为这个主宰性是不可得，所以从这个无常当中他知道苦，那么借由这个苦他知道这个主宰性的我是不可得，所以这个无我。那么也就是说二圣的人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我空的观念呢？他透过无常的观察，他认为这五蕴的法实有的，就实法色受想行识都是实法，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实法这个五蕴的实法这个所组合的这个假和这个身心当中是没有个我，所以他的空仅仅到达这样的一个层面而已。五蕴的法是实有的，但是他知道五蕴的法的这个组合的这个假体是无常的，没有个真实的我在里面，这是我空，二圣的我空。